哟哟哟，大家好，欢迎来到独立食粮 Indie Matters， 我是你们的头号玩家纳达，今天加入我的还有二号玩家老潘以及三号玩家梦魇。
耶，
对于各位来讲，这么多年这么多的体验里面，你们印象最深的时刻有哪些？
印象最深的时刻，
我先讲一个我的那样的时刻吧。我其实很多想到的是一段段时间，硬要说时刻的话，我第一个想到就是在这个奥库鲁斯教学，当他让你用你的食指去按那个按钮的时刻，我觉得这个是设计上特别特别聪明的一个东西，我就对这种聪明的东西我就印象都会特别的深刻。我觉得这个其实对于很多人来讲都会觉得，哎，好神啊，这个东西好有意思啊，我摸了一个好像我什么也没摸，但是我感觉我摸到了一切，反正就是有个这样的感觉。
那么夸张了，你就是摸到了一个按钮。但是确实那一刻，但是那一刻，因为我们不是之前聊过那个给别人带来第一次 VR 体验的时候，因为那一刻经历过很多次，我觉得很多人可能会卡在了他的想象力上，他没有想到他把手指伸出去 是可以卡到，所以他在那块会卡很久，他就一直摁一直摁，然后他不知道他要把手伸出去。
这期我们提到过，就是说玩游戏玩家更会卡在那个位置，
对，他们是有很强烈的一个思维定式，普通人反而会好很多，这个是特别有意思的一件事。
但这个我有个问题，就是这种体验对于个人来说似乎有点像是一次性的，就是我第一次体验的时候我肯定会觉得哇还能这样，尤其我是一个玩家的话，我更会觉得这个是很新奇的体验，就是我竟然可以不是在按下一个按钮了，而是伸出手指腾这个在空中戳一个按钮。但是第二次如果你再给我用这样的交互方式来设计一个内容，我很难再有这种哇的感觉。
对，但这一点我觉得适合于大多数的时刻，你哪怕是游戏或者看电影，那你剧透了那也是一样的道理。而且我觉得就像是圣斗士星矢里，就是对同样的圣斗士你不能出两次同样的招，我觉得都是一样的。确实是这个样子，对吧，就是你已经看过这样的东西了，那当然就没有什么。我觉得就类似于当年最神的就是乔布斯在台上滑动解锁，对吧，这个是第一次看到都惊了，现在你都想象不到还有什么，难道不应该就是这样吗？所有人都会觉得，对吧。
所以其实刚才老潘说他只是一次性的那个体验，就是只有一次的话，我的一个感觉是他像是一个时间点，然后那个时间点之后你跟这个东西的交互方式就永远的改变了。
对，
然后它的那个意义不是它的那个时刻有多短，而是在于它这个时间点的前后的一个很大的变化。
对，
就把你带到了一个新的世界，
是
新的现实里去。
对，
说到这儿的话，有没有什么体验是第二次也奏效的？
我觉得不会有，我觉得其实不会有，真的跟圣斗士是一样的。哪怕是在我们以前的媒介里，如果是那样的话，其实就是一个重复的一个游戏。你说第一人称射击游戏什么那种，它只是因为这个游戏的整个过程让你觉得好玩，但是你不会惊奇，你不会觉得哎还能这样，你一定有一个还能这样一个这样的过程，但是你已经看过，那你只会觉得就应该这样。
我对场景尺度类的东西，我对这类东西我是会有重复的这种感受。
对，但是你看，就比如场景尺度这个，我在想是怎样才能让场景尺度是有效的。如果你这个游戏到哪儿都是这么大的一个场景，很快就没有什么感觉了。所以你只能就类似于你本来在一个狭小的场景突然给你开阔来一下，或者你不能滥用。
是的，
我觉得尤其我们看很多就设计水平不是那么高的国内 APP 的话，不单只是虚拟现实领域之内，他们就是容易把一些比较好的东西他就反复用，一直用，强行用，哪儿都给你用，用到后面都腻了。但实际上有真正的设计师他们是知道怎么收的，就是
很多时候玩一个游戏它的场景过于宏大过于开阔，
对对对，
我感觉我只是在把一个
对
很没有细节的场景放大了而已，我就一直在无谓的跑图，其实并没有让我感觉很宏伟。
对
啊，但如果是反差做得很好，然后信息密度很强，在那个狭小的空间走到一个开阔的场景的时候会感觉哦。
对，但是我觉得就是说你还是先给这个听众解释一下你说的尺度是什么。
我想举个例子了，我想举个例子，
你举一个例子吧。
哎呀，这个方法论这就出来了。我只是想举个例子叫金鹰危机。 那个也是我之前举过这个例子，但这个是因为我是最早玩的就是这个、
嗯、
我对场景尺度的理解也是从这个游戏才最大化的就是理解了说这事儿有多有趣。就是我在开这个宇宙飞船的时候，它在里面也可以跃迁的，
嗯，
从一个星系到另一个星系，它的主要方式当然是瞄准某一个星系的恒星了，我可以快速的穿越过去，但是在我停下来或者减速的一瞬间，那颗恒星会非常快速的在我面前就像展开一样，
嗯，
一个巨大的恒星，
嗯，
一左右看不到边，甚至有的时候就感觉这个恒星离我甚至很近，但实际上那个如果按物理计算那个距离的话，其实是没有那么近的，但是那个感觉就是突然间你来到了一个恒星面前，它发着光，周围都是微不足道的，
嗯，
对吧？一些星球或者是那个陨石，你在里面就会感觉自己极为的渺小，嗯。不能叫，已经不能叫巨物恐惧症了，因为那个东西其实是没有，你平时也没有这种生活经验，你只是有一个尺度上的经验而已。但那个东西给你的感受就是那种压迫感，让你会觉得哇，我赶紧要转向，逃离这个区域，我要去我的目的地，而不是就围着这个恒星转了。那个感受是我反复体验到的，就是我随时去玩都会有这种哇一下的感觉。
对，但我觉得那个其实就是所谓的巨物恐惧症，因为巨物恐惧症说白了就是，一个突然超越你常规经验的尺度在你面前一下子呈现开来，然后
你要说你现在突然间你把电脑上的这杯水放大了100倍、
嗯，
我确实会巨物恐惧，因为它是我熟悉的东西。恒星我不熟悉。我没有亲眼看过一个恒星那么大的恒星在我面前，
它的机制其实是一样的。反正我的意思就是说，就是一个东西突然之间就变得很大，然后急速的把你的 ego 压低
，嗯，
对，这个是一个典型的这样一个过程。其实很多东西都能够触发到你这样一个体验。
总之，这个尺度、场景尺度这块，我是觉得是可以复用或者复现的。就我会，
但是
我会对同一个体验有。重复的这种 wow 的感觉，
对，但是一定你会有这个所谓的耐受性，就是如果短期之内不停的给你来，
那当然，
就像你喝咖啡，你喝第二杯你就没什么效果了，其实也是一样。
对，我刚才在你俩聊天的中间，我突然想到，就是这种对于宏大场景的使用，如果在后期的话，有可能会发生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就是大家都知道宏大的场景很容易给别人带来 wow。moments， 然后就会频繁的使用，以至于它没有那个设计的那个控制感，就是那个收的那个感觉。对应到我们现在的媒介的话，好像就是很多的电影会堆特效，然后你会觉得就是这个其实是没有意义的，它只是让我舒服了那一下，但是我其实并没有记住什么，它并不是那种像刚才描述的那个点 wow 之后你就会用手指交互了。
对，其实我们这个的话还是从比较表面的这个视觉效果去描述这样的一个感受，内在的东西的话，就像我刚刚说的这样一个机制的把你让你觉得渺小，这样
就是总
你如果重复给你用的话，你并不会让你觉得渺小，所以说它后面就失效了，并不是它表面上很大的一个场景让你怎么样。哦，关于尺度的话，我其实印象比较深的例子就是《孤身》里面。
Long Echo， 嗯，
对，它打开就前面一段时间，因为你只是在宇宙飞船里，
嗯，
然后你完成各种小任务啊，然后到一定时间之后，你就跑到这个那个天窗，还是 不叫天窗吧，天窗好像在天顶上的，但是它是等于说是前面的舷窗，然后慢慢的打开，然后整个太空在你面前呈现，
嗯，
那时候感觉是非常壮观的，
嗯，
所以。那个是我能想到尺度方面非常我印象比较深的一个
案例、
嗯、
看来太空里面是很容易形成这个，
对，太空基本上你一定会碰到这个，
嗯，
只要你是太空、
嗯、是的。关于这个我也有一个补充，不过这个例子可以放到后面再讲，这块就提一下，就是那个你第一次在 VR 里面看到陨石向你飞来的那个感觉，就是有一个 AR 的 demo 叫 Sky Gaze， 就是你可以打开天窗，然后陨石、
嗯、
巨大的陨石朝你飞来，那个感觉就是非常的震撼的，而且那个是属于我也是可以复现的 wow moments， 就是第二次看、
嗯、
第三看也还会觉得。不过就是我们跳出太空这个之外，我还有一个例子，你看太空之于 我们现在所在的世界是一个尺度的增强，但是比如说像我们熟悉的手机或者是车，然后如果要是它突然一下子在你面前做一个爆炸图式的分散，
嗯，
那个带来的其实也是场景尺度的那个增强。我第一次看这个是我之前有一个瑞士的同事 Toby， 他做了一个发动机的爆炸图，然后我第一次是看到，因为发动机其实相对于是比较小的固定的一个物体嘛，我第一次看到那个发动机每一个零件的时候，然后它突然点了一下那个 controller， 然后那个东西就炸开了，炸得非常的大，然后就是所有的东西就像在太空中一样飘在各处，然后我就觉得哇，就每个零件你都是可以看到的，然后它咔一下点一下暂停，然后这个整个房间就充满了发动机的每一个零件，然后它又点了一下，所有东西落在地上了，那一刻带来的 wow moments 是我印象很深刻的。
这个对，这个非常棒，因为是几乎是在虚拟现实里独占的。这个的话其实我觉得像是一种强迫性的给你展示人类智慧的一个结晶，
以及你在现实生活中不可能看到的东西。
对，因为这个我能想到一个有点类似的例子，是我在油管上看到，可能 你表面上看好像没什么联系，但是我能想那个例子就是一个音乐家，你随便他在那个聊天室里，你随便给他点一首歌或者给他听一首歌，然后他当着你面给你弹出来，然后所有的特效全都有，就是我看到那个所有的观众的反应，就是因为他聊天室随机匹配到对方，然后对方他是没有任何想法，只能想象这个是对面这个音乐家是可能几十年的这种经验智慧在他面前呈现出来，这是唯一的解释。所以他被那种智慧震撼到，像我们看到那么多的零部件，这个精致的齿轮什么乱七八糟这个东西在你面前就这一下子爆炸开来，你感受到的就是这种强烈的 OK， 所有的这种智慧这种结晶的对你的冲击，所以你会觉得哇太牛逼了。
对，
就这样一种感觉。对，
我其实把刚才这个宇宙和这个大爆炸的这两个在心里面给他们会默默画一个分类，叫这个是视觉奇观。然后我就会有的时候在想说，哎 ，VR 作为一个新的媒介，它确实可以展示很多视觉奇观。就哪怕是你去旅行，你到了一个 VR 里面的一个新的地方，你都会觉得这个是视觉奇观。
对。
但是然后呢？就是它视觉奇观的那一下，你 wow 了那一下之后呢？
之后我们不讨论，我们等下一期。
对，我们就
报一下。
对对对、
啊，
他就没有像刚才那个，就是
就下一关了，就
first touch， 哎，不对，那叫什么？第一触还是第一步
first
step？ 对，里面的那个手指，包括 first hand 里面的那个手部的那个交互、
带来的改变，
带来的那个交互性的革命性的那个时间点的改变，就没有这种感觉。所以视觉奇观类的，我觉得其实是就是 wow moments 里面的一个属于花了非常大的精力，但是却是那个就是
不一定是精力，但是美术方面肯定
就是美术上花了非常大的资源，但是你后续可能就那一刻而已。
对，我觉得这方面的这个
它的复用性好像很低，所以就
这方面视觉奇观是我认为是每个开发者都能做，但是你选择在什么时候做，这个可能是最重要的一个，你不是什么地方你都去塞这个东西，就没有什么用。
对，
我能想到另外一个比较好的，就可能是那个暴走甲虫
里
每一个大魔王，打大魔王的时候，那个大骷髅头朝你咬过来的时候，那个你就觉得哇，好爽。
BOSS 每一关在最后阶段的时候的最终的敌，那有难度的敌人，
对，
他会用比较，
你问然后呢？然后就下一关了呀。
对，所以其实我顺着这个视觉奇观的这个说，我觉得还有就是他们会有一类，我是会把它归类为说，我觉得这个是哲学意义上对于人的震撼。
对，
就是比如说暴走甲虫，我们聊过很多次，他的那个终极的大 boss 可能是未知，是无常，是什么什么大爆炸或者是什么源头之类的东西。这个其实是哲学意义上给你带来的震撼，会让你带来心流或者是震撼 wow 的体验。对，包括我刚才想到另外的一个例子是那个这次在那个阿那亚，我觉得最棒的就是那个阿那亚的那个沉浸式影展里面最棒的一个内容是迷宫，我不知道它那个好像是法语吧，不知道 中文怎么翻译的都有、那个里面有一课也是类似视觉奇观类的，就是你一直在迷宫里面，一直你身处在迷宫之中走来走去，然后突然到了某一个时间节点，你可以从迷宫中就类似于像是飘起来升起来，你俯瞰你发现整个地面全都是迷宫，你就是你不永远不可能走出去了，然后你的头上有一个就是也是在不停旋转变换的迷宫魔方，你就会觉得哦，我就是永远都在迷宫之中。这个其实它既是哲学震撼，不，它既是视觉震撼，它同时也带来一种就是你对于整个人生的新的体验，就是类似于那个游戏里面，不是那个体验里面的核心的一句话叫You can only find yourself by losing yourself。就是你只能通过失去自己迷失自己你才能够找回自己、这种就是在 VR 里面通过视觉震撼带来的哲学体验，我觉得也是 Wow Moments 的一个背后的设计逻辑之一吧。
这个对人的影响会更大，不只是感官刺激。
对，所以我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其实太空也有这种影响，就是它会让你感受到自己的
渺小。
对
对
对，太空的话，因为我记得有一个说法，就是说你上太空之后，对每一个上了太空宇航员，他们都会有不可磨灭的影响吧。就是因为当你看到所有的东西都在这个小不点上，这个小蓝星球上的时候，那你对一切的理解就不一样了。反正，当我们也没上去过，我们也不知道。
但我觉得，其实 VR 虽然它是假的嘛，但是你在 VR 里面，你就是盯着巨大地球模型看的时候，其实你也会有这种感觉。
对，我虽然没有真的上太空去看过，但我在 VR 里看过的对我的感受的影响还是
有的。
对，很直观。
对，
俯瞰地球的时候，
对，
这里面你们刚才提的视觉奇观也好，哲学上的影响也好，你们有没有过这种 wow 的体验，就是跟视觉无关的体验，有没有？
有，不过我还想再打岔补充一个哲学思考类的，这个其实对，这个其实也跟视觉没有太大关系，但是我认为它对于我的那个 wow 的震撼式哲学思考，就是有一个独立开发者做的内容叫 Where Thoughts Go， 我说中文怎么翻译，就是想法都去哪儿了，
差不多
想法你去哪儿了、
对，就是那个里面有一个交互是让我印象特别深刻，要不要唱一段？我特别想听，因为你跑调好严重。
啊，有真的有这首歌吗？
不是时间都去哪儿了吗？
啊，是吗？
没有，我在唱《爸爸去哪儿》啊。
哦，是吗？
到底是谁跑的调？
我不知道
啊，
我都不知道。
对，就是那个 Where Thoughts Go 里面有一个，因为我当时都想把 Where Thoughts Go 单独做一期节目来讲它的这个交互，就是。这个内容是你在 VR 里面录一段你对于某一个比较深刻的对于生活生命思考的问题的答案，然后呢它这个答案会进入到一个类似于气泡一样的一个球里面去，然后你可以用手柄抓着这个球把它扔向太空，就是你把你的一个
想法
或者你的一段记忆扔向太空，同时这个空中还会漂浮着很多你够得着或者够不着的别人的这个球，你抓着的话你可以把它拉到旁边来听它，这个放飞的你的思考的这个过程就有一点感觉，就是比如说我们发微博或者是我们在笔记本里面写一段什么东西，其实你是把你的一部分思考或者你的一部分的能量也好，你的一部分记忆也好，你的一部分存在也好，从你的肉体之内释放到了这个世界和这个宇宙中去。但是因为我们在现实生活中它是写在了电脑上或者是写在了本上纸上，你是不会有那种我留下了我的一部分到这个宇宙中去的这个感觉的，但是在 VR 里面你就是通过你把这个东西用手抓着把它发出去，以及你看着它在空中越飘越远，其他人的这个东西也都飘在空中的这一刻的这种复杂的体验，你就会觉得 OK， 即使我死了，因为我一定会死，就是人都会死，应该这么说，
这个越来越路子越来越负能量了啊！
对
对，小朋友不要听啊，你不会死，你长生不老，你永远不死，
对，就是、
啊
对，但是、但是你就会有一种觉得就是没关系的，你的一部分能量它是会散在这个自然中去做循环的，这种哲学思考、但这个其实跟视觉没有什么关系，因为那个就
是啊，
对，这个就是非视觉奇观带来的哲学思考和 wow moments，
这就是升级版的 QQ 漂流瓶，
对， 哎，对，哎，你说到这个，我想到另外一种 wow moments，
嗯，
是也是跟视觉没关的，就是你看啊 QQ 漂流瓶或者是什么那个微信，是不是也有这种东西？我记得早期，
嗯，不知道，
我都忘记叫什么了。啊，对，它其实是把你在现实生活中的你要寄一封信或者是你要漂流一个什么东西的这个体验给它二维化，
嗯，
到手机或者电脑或者某一个软件上了，它是在模拟对于三维世界的东西。
对，
所以我觉得 VR 里面有一种 wow moments 是当你已经熟悉了那些软件和平面的这些媒介之后，在 VR 里面给你升维回到三维里面去。就是我举个例子，那个因为我特别喜欢看各种游戏的 credit list， 我去玩那个 Job Simulator 的时候，它里面的 credit list 是用名片的方式一张一张的，就是我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它有一个箱子，
嗯，
然后那箱子里面你可以通过什么调语言，就是咬一口那个什么汉堡退出，
嗯，
然后还有一个名片盒，然后你在那个名片盒里面，它的第一张好像就是制片人，然后第二张是什么什么副制片人之类的，然后你要通过一张一张的在这里面翻那个名片盒来就是了解这个游戏的制作团队的信息。然后我就觉得虽然因为大部分人没有人会把 credit list 看完的，但是他的这种方式我觉得重新三维化了之后就给我带来哇，哦，原来我们已经习惯了的 credit list 可以用这种方式来展现，
嗯，
但我好像能想起来的重新三维化的例子就只有这一个。
那就属于比较新奇的东西，就没怎么见过没怎么想过，然后别人做了。
不是，他其实是你在现实生活中发名片这个行为，你收集名片这个行为其实是很习惯的，但是你在电脑或者是，
嗯，
不是你在这个传统的这个媒介视频什么的，你已经习惯了游戏，你已经习惯了它是一个单子 一张一个 Excel 之类的这种单子平铺在那儿一个一个名字，但它重新又给你发回到名片，就是一个从现实世界中的习惯降维到了二维，又通过 VR 升回到了三维的这样的过程。
这个点很好，还有没有什么例子是？
对，因为老潘这个是老潘提的嘛，我觉得既然是你提的，你可以说一下你有想到什么是那个不是视觉的。
我只是好奇，我只
是
问问，
哦，你临时想到什么？
对
呀，啊，好吧。
还有什么跟视觉奇观无关的？
刚才不是说那个名片吗，
啊，
就是因为你已经习惯了字幕就是帷幕形式的 credit list， 所以你重新给你名片之后，
嗯，
你会觉得就是逻辑上你又重新切了一下。然后还有一种 credit list 其实也是就是打破常规的逻辑，会让你觉得哇哦，就是比如说那个电影头号玩家里面所有的人都是在往前开车然后去想要达到终点，
嗯，
就是那个第一个彩蛋，但是那个最后就是那个 Passable 拿到那个第一个彩蛋其实是通过往后开车倒着开。然后我在第几期节目里面提到那个梦旅人就是 Deadless 这个游戏，它的那个彩蛋其实也是在最后一关你不往前飞你往后飞你可以进入一个密室。这个是我觉得反正我告诉过的几个人他们重新去玩这个游戏找到这个彩蛋之后，
嗯，
他们都会觉得特别 wow 的一个点，
嗯，
就是你没有想到，
嗯，很惊喜的一个东西。
对，这也是打破逻辑吧。
嗯，
这个
彩蛋的设计也能带来，
已经是一个常规逻辑了。彩蛋的话，
还有什么呢？
还有一个是 Job Simulator 里面，就是因为 Job Simulator 不是一个类似于你人和计算机世界的交互嘛，
嗯，
就其实 VVR 也是这种的，就人和 AI 的交互。然后计算机的语言不是二进制嘛，
嗯，
所以 Job Simulator 里面你去选字幕的时候，你可以选二进制字幕。
啊，这样，
这是。就是我第一次发现，就是因为我去调中文字幕的时候，我发现可以选二进制字幕，然后我发现我的旁边就漂浮着一堆零一，然后一大坨零一，然后你只要不调回去的话，那个机器跟你说话的时候，字幕机器讲的是英文，但是字幕全都是零一，我就觉得这是一个就是
非常合理，
对，然后牛逼，但是没什么用，
嗯，
但是你会觉得哇的一个点。
你有把它那个复制粘贴下来去看什么意思吗？
哎，我没有，但是有人做了这样的一个事情。我在 Quest 里面没有复现，但是估计是 PC 版本的那个是可以复现的，就是 Vacation Simulator 不是 Job Simulator 的续作吗？然后那个里面，
嗯，
我忘记在什么地方了，好像会给你一个电话号码，然后你把这个电话号码转换成二进制之后，电话号码好像是八位，就是八位的正常数字的，你把它转换成二进制之后，在 Job Simulator 里面的那个二进制的电话里面你输一下，
嗯，
然后真的可以拨通。
嗯，
那个是一个特别牛逼的彩蛋，然后也是一个 wow moments， 我看到我都觉得 这个脑洞真的是就是得有多少人付出了多少努力，然后就为了一个很少部分人能够发现的彩蛋的 wow moments， 我就大型的思考说这个 wow moments 的投入产出比如此之低，然后它也没有任何意，就是功能，它的意义是什么？
对，这个是灵魂，就是必须要有，我们是一个游戏，要有灵魂，必须要有彩蛋，抱着这样一个信念才做出来这样的东西。
它的意义就是可供性设计，对，
哎，真的，
对，这也算啊，这也算，因为很多时候我玩这些 VR 游戏里面，给我感觉也是有这种感觉，就是这东西竟然能用，反而让我觉得很惊讶的，就是 Half-Life Alyx， 那个里面是做了一个很好的平衡，就一般的游戏，它会明确的把很多东西做死，就你不能动的，你看桌上有个杯子吗？哎，这杯子你不能拿，这些东西都做死在里面的。常规的传统的电子游戏也很经常的这样去处理，因为它告诉你重点的可以交互的东西是什么，它甚至要提示你能做什么。在 VR 里面，其实人会就很不自觉的就会想要环顾四周看看这些做什么玩意儿啊，我翻一翻。Half-Life Alyx 它既然是一个很线性的游戏，但是很多时候你又真的可以去四处乱翻，而且那是有用的，就是你可能要翻收集那个资源跟弹药嘛。那个过程其实翻的过程有很多东西其实是能用的，你如果没有发现它能用你也就算了，你发现了，哎，它还真有用，这就是它设计最精妙的一点了。可供性设计，比如说现在这儿地上有一个那叫什么路墩的那个三角，那个叫什么
路障
吧，你觉得哎，这能拿起来吗？能拿，那里面是空心的，那我能把它套头上吗？就真的能套，那套头上了的话，那天那个棚顶上的那个藤壶怪，他会把我抓起来，他会不会就只把帽子抓起来呢？我走过去发现，哎，真的只有帽子起来了，我就安全了。就这一切的设计，其实都是在现有的这一个线性的游戏，一个有固定玩法的游戏里面，它是可有可无的，但它有用。你不发现也不影响你玩这游戏，但你发现了，你觉得这应该能用，它就真的能用。这就是 Half-Life 比其他游戏做的更好的一点。这世界上有大量的工作在里头了，就从设计到美术到开发，肯定是有大量的工作。但是这整个体验下来之后，就再没有另外一个游戏能达到这种体验。
孤生应该也差不多吧。
孤生它本身是一个失重的为主的，确实是有一些这样的设计。很合理的设计，但其他游戏，尤其是正常的这种 FPS 啊，那些游戏啊，就会让人瞬间觉得出戏了，就那个沉浸感被打破了。有的时候，
你说的 FPS， 我突然想到那个就是大象，他之前有一次分享，大象是游戏开发者嘛，然后他之前有一次做一个分享是，你在 FPS 游戏里面其实也可以做这种可供性的设计，就比如说你的枪。正常来说是用来射击的，但是你可以把它扔出去，可以把敌人砸死，然后那个枪回到你手里的时候，因为敌人死了，然后他的子弹就自动到了你的枪里面，你的枪里面的子弹就变满了。
好，
然后这个其实就是一个，我觉得一个是可供性设计，也会让你带来一个哇哦，这个其实很合逻辑，
是
很逻辑。
我手里的武器为什么不能当冷兵器用，对不
对？
对
对对 对, 对, 对，
很合理。
是的，
对，这些点其实如果这么想的话，跟刚才你举的例子是应该是同类的例子，这个电话是能用的。
对，是的，
但是呢你不用它也没事儿，对吧？
对
啊，这个点其实是很多游戏没有做好，反而导致我就玩不下去了。以前如果我没玩过 Half-Life Alyx 的话，我可能还好，但玩过之后，你再给我一个场景，然后放了一堆东西，但是我又哎都不能用，就让我觉得玩不下去。
Half-Life Alyx 里面其实也有一个时刻是你可以拿那个椅子去打那个螃蟹，就你可以去挡它，要不然它
可以挡它。
对对对，所以
那里还是有一些涉及到影响游戏玩法的东西，它确实是做了妥协的，不是都是能够随便用的，
对。
但是呢，大部分时候你还是会觉得，比如偶尔遇到了一个什么东西，你会觉得惊喜，这个体验是一直贯穿在这个游戏过程中的。其实
我总要提 Job Simulator， 因为我觉得这个好像是最早给我带来特别多 aha moments 的，不是 wow moments 的一个游戏，就是那个你在那个里面可以去复印你自己，
对，
然后
对，
你可以去那个在那个超市的那个扫描机里面去把你的头伸过去，然后扫描一下你自己。这个其实它第一个是可供性，第二个也是打破逻辑，因为你不可能在现实生活中去复印你自己。
这个复印自己这个算是很惊喜的一个设计，它不符合常理。
对，
但是它能复印。那个游戏有的时候感觉
很，你可以说符合逻辑但不符合常理。
哎，对，是合逻辑的。那游戏特逗的就是有的时候甚至我都不想完成任务，
对，你就想试一下，
我就想试试这些东西都能干嘛，这些组合起来能干嘛，那是像是一个沙盒的
一个，就沙盒
一个感觉
精髓吧。
对，就是那个我记得，因为我这个不是我发现的，是我查到的，就是它不是会有一个复印，它不是会有一个粉碎机嘛，然后那粉碎机你可以碎掉什么梳光盘什么的，然后但是如果你把那个桌子上的一个小的迷你机器人扔到那个粉碎机里面，然后你会获得一个成就叫 You Monster， 就是你这个。怎么说变态狂，你这个怪物，
那个禽兽，
对对对，你这个禽兽
对
然后还有那个就是你对面的那个机器人，他头上的帽子和眼镜你可以给他抢过来戴自己脸上，然后虽然这个没有什么卵用，但是你就会觉得哎，这个他
我就应该能戴到我脸上，
对，是的，如果你不能够去抢的话反而很奇怪，
是
我是觉得可供性和彩蛋还是两个思路，因为可供性的话说白了是一种我们源自我们灵魂深处的一个觉得这个世界就应该是怎样怎样的，如果不符合我们那个预期，我们就觉得这个好像有点假，我就想出戏，
对，
但彩蛋的话其实是一个开发者我就想逗你玩那种感觉的一个东西在，或者说因为它最开始我记得它最开始的源头是一个
就 Adventure 里面的那个吗，
不是 Adventure 什么，我不太知道，我忘记那个游戏名字，但是当时反正游戏它厂商不允许你把这个开发者的名字印上去，然后它是在一个迷宫里面，反正到最后一个地方它大大把自己名字弄上去，但是可能只有几个玩家能发现，对，所以一开始是类似于这样的一个我要呈现一个我的个性啊，或者是打破第四面墙啊，或者是怎样的，反正就是一个展示开发者自己的，你甚至说一些游戏的这个隐藏结局啊什么这些你都可以说算是彩蛋，对，但它和所谓的可供性其实并不是一回事嘛，可供性的话真的还是我们就觉得 OK 这个世界就应该是这个样子的，就只要你这个东西不符合我在现实中的预期，那可能就不像了嘛，就不太那么真了嘛，
符合预期，
嗯，
但我觉得 Job Simulator 里可能有一个情景的点，就是如果你认可 Job Simulator 的世界观，它的物理规则，它这种离谱的这种逻辑的话，可能这个可供性设计就单纯是指在这个世界观下那个东西能不能用而已，就是比如这儿有一个复印机，它是不是能复印，它的逻辑是什么，是不是符合我现实中的对它的理解，其实不重要了，因为它就是个离谱的世界观，但是它符合那个世界观里面的比如物理规则呀什么这些东西之后，那个东西能用，它就符合我的预期了，也许是这样的逻辑。
你要说的话，这个其实是很多解谜游戏的一些逻辑的，因为很多解谜游戏就是给你一些超越你现实的这样一个物理规则或者怎么样。
Job Simulator 其实本质上就是个解谜游戏。
对，是的，
对，
沙盒更多一点嘛。
不，它有目标。Job Simulator 是有目标的，它其实是要工作的，但它是要需要你探索这些东西到底怎么用。我记得，
我有点记不住了他的故事线好像没有很清晰，我觉得他是小任务组成的，
就比如说修车是一关，然后什么什么一关，然后反复的提升难度啊什么的，
忘了，
咱就不聊这个，
对，不聊这个对，但是我想回到娜娜那个问题，我觉得打破逻辑和提供可供性和彩蛋这三个就是提供 wow moments 的背后的设计逻辑，其实他们是有重合的地方的，就是比如说彩蛋，我们现在熟悉的那个电影彩蛋，就是理论上你应该播完那个 credit 之后就结束了，但是却没有结束，还给你再多了一段，这个就是应该顺着逻辑走下去，但是却没有，就像是刚才说的，你应该往前走，但你却往后走了。然后包括那个什么复印机不能复印大脑，这个你理论上你不应该可以，但是你却可以了，这都是顺着。包括你在现实生活中，你看到一个武器，它可以被当做冷，它理论上应该可以被当做冷兵器，但是因为在传统媒介中，它被降维了，然后在 VR 里面又被升维了，所以你有一个它应该在游戏中不能被当做冷兵器，但是它又可以了，所以这都是一个你顺着一个逻辑下去，然后它给你打了一个就像打了一个点，然后你可以不顺着这条逻辑也有其他的解法，它带来的 aha moments。 就说到这儿的话，我觉得我又想到了一个我之前没有想的 带来 aha moments 的逻辑，就是其实开发者可以去设计一套自己游戏内的逻辑。
嗯，
其实这也不是没有，就是 job simulator 的一个升级吧，就是你自己设计一个逻辑，然后这个逻辑跟现实生活中的逻辑有重合，但是也有独特之处。那么在那个不重合的本套逻辑的独特之处，而且可能会造成玩家的思维盲区的地方，其实是可能会带来很多 wow 和 aha moments 的体验的。但是这个例子对应的就可能不是 VR 游戏，就是 Portal 里面的，你顺着它的那个逻辑，但是你又完全没有被那个逻辑
复制。大脑就是最直接的例子。
OK，
对吧？这个就是最直接的例子，因为它那个逻辑就是、哦、我这复印机，我啥
都
能
复印，对
对，所以自然而然你只要想得到都能复印，对吧？
嗯、
只是你想不到。嗯
嗯，好，那么。就是其实我觉得我们一直在逻辑的这个点上讨论了很多。我其实还有一个 aha moments 的来源是来源于社交，这个其实也是最近看那个 Joe Rogan 采访扎克伯格的时候他提到的一个点，就是就是因为他，我觉得他可能也是要 echo 一下自己做 Facebook 嘛，就是要给人和人之间建立连接。那么他说他一直在思考在 VR 里面什么功能可以提供这种连接感，然后他举的例子就是这个眼动追踪和表情追踪，可能十月份发的那个 Cambria 里就 Quest Pro 里面会有的功能。然后他说他就一直在思考说，哎，这种连接感它能够在通过科技技术带来的连接感有什么意义。然后我就想到我最近的几个 aha moments 其实都是 VR 社交里面带来的、
嗯、
就是我跟那个好朋友一起在试就是 Launcher 和就是那个 Oculus 的那叫什么 Oculus Social 吧，然后你可以跟你的好朋友一起进到一个 VR 内容里面去。
那你说的是你们进了 TV 那个
对
官方的 APP？
对对对、
嗯、
然后我们这个我觉得它的逻辑应该是在于同在感吧，就是我们两个同时在一个空间里面。
哦，这个词儿好啊。小笔
不是本本，这个同在感应该是小扎一直在强调的，包括那个就是可能也就是他们最近在讲那个 VR 头显的、嗯、
他讲的是中文啊？
啊，不是，就他讲的英文啊。
哦，我就说同在感啊，这词儿就挺好的。
对，
哎，同在感他们是 presence 这个词翻译过来的吗？
不是，那个是临在感。
但是同在感
同在感是远程临在感
，remote
不
presence 还是
电信那个前面那四个字吗？
电信
tele
对对对
tele presence
对对
啊、
嗯、对，就是、
哎、同在感好这个词、啊、
同在感这个词是我最近第二次看到，第一次
啊不是你翻译的呀。
不是我翻译的，第一次其实是那个就是讲 VR 头显的那个技术升级、
嗯、
的就是十个远景，然后里面聊到面部和眼球追踪的时候、
嗯、
他们用的就是这个词、
哦、
就是他们想要通过 VR 头显来建立这种同在感、哦
okay、
就是我跟你不在一个空间里面、
嗯、
但是你能够看到我的眼神和表情，所以你会觉得我们在一个空间里面、
嗯、
对，这和临在感就 callback 了。
对对对，
所以必须用临在感。
我呢会用临场感和社交临场感这两个词儿来形容我的这个社交体验、
okay.
啊
好了，但是反正这个是我最近的那个体验是啥呢，就是我跟好朋友一起去看了一个 Oculus 的 TV 里面的一个旅行的视频、
嗯、
然后我俩一起去看好像是威尼斯吧，还是一个什么城市，然后因为我去过，但是我已经忘记了威尼斯到底长啥样了、
嗯、
所以我跟他，但是我的好朋友
好
他没去过，所以我们两个同时去到那个地方的时候，我跟他说、
嗯、
哎，这个地方这个感觉我好像是熟悉的，然后我跟他讲这个那个的时候，就是有一种我们俩真的
在
那儿旅行的感觉，而这种感觉其实就是一个 wow moments、
嗯、
就是我们两个可能在现实中永远不可能同时去威尼斯的，尤其在现在的疫情的情况下不啦不啦，但是在 VR 里面我们居然做到了，哎，我们两个真的在旅行的这种感觉，它带来的那个 wow 的体验、
嗯、
我觉得就是 VR 社交同在感带来的 wow 的体验。
嗯
嗯，然后好像还有一个我忘记我之前提没提过了，就是那个 Supernatural， 就是那个健身游戏，因为我玩了特别长时间，然后我就觉得这个里面它通过声音的连接建立的那种同在感，就是 Supernatural 不是一个类似于 Beat Saber 一样的健身游戏嘛，然后每一个曲子教练都会那个就是在前面通过一个就类似于全息的形式带你热身，然后进入到了 VR 的那个进入到 VR 模式之后，它是声音的形式来陪伴你，但其实它是提前录制好的， 对吧，然后但是有的时候在我已经坚持不下去的时候，那个教练会突然说一声说 我知道你已经坚持不下去了，其实我也是，但是你要坚持下去你就可以怎么怎么样。然后当他说出这句话的时候，我就想说，哎，这是提前录制好的吗？他怎么知道，
哎，
他怎么知道我的感受？
我没用过这个软件啊，他是不是能判断出你当时的运动幅度啊什么这些？然后
不是，
难道是就在那个时间就播了吗？
就是我觉得其实是类似于对类似于难度的节奏的一个预判，就大概到了这个时间点，
啊，经验啊，录好了。
对对 对,
对，
但是他的这个预判就会让你有一种说，
嗯，
他好像是真的知道
我
的那个感觉，
嗯，
对，就是这种瞬间的那个，好像他懂我，
嗯，
而且还有点打破逻辑的，因为他理论上他不是跟我连线的，
嗯，
他带来的那个 wow moment，
没准真是个人在那儿。
你别没事，他真不是。对，嗯，
社交临场感啊，同在感。
对，然后嗯，这个我觉得是属于虚拟跟现实的，就是类似于打破虚拟和现实的边界吧。
就你已经分不清这个是虚拟还是现实的
人了。对，你到底是录制好的还是那个你真的在体验，你到底跟我是真的在威尼斯还是我们两个是在 VR 社交。
嗯，这个是 wow 吗？这个是 wow 吗？这个感觉就是有点害怕呢，我怎么觉得，啊，
对，
这个其实我觉得就是说基本上所有的体验都希望能提供这样的一个东西。
嗯，
我觉得一个标准衡量的这个标准就是当你回忆这个东西的时候，你是更加感觉像是一段回忆，一段你真的去哪的一个回忆，
嗯，
还是像你只是对着屏幕干了些啥事儿的这样一个回忆。我觉得可能是这样一个分别的标尺。只要当我真的回忆的时候，我感觉哎，我和他去哪呢，而不是我和谁一起看了一个什么视频。
你觉得这是评价是不是 wow 的标准吗？我觉得不是吧，
这只是
评价是否是你的人生经历的标准。
但是这种一般能够带来独特的，嗯，就是你没有过的人生经历的体验，其实也都是你的印象深刻的点吧。
嗯，
你甭管它 wow 不 wow， 但是你多年之后你回忆起人生的高光时刻的时候，可能 one of the moments 就是这种时刻。
对，因为多人临场感的时候就是一堆人在 VR 里面 w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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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ow。
因为换到
你怎么突然开始 B-box？
我觉得就是说换到这个整个人生来看的话，那就是你的回忆，哪个回忆让你印象最深，说白了就是这样。那我觉得那个比如说你看到一个大的星球在你面前一下炸开来，你就觉得我靠，我当时就在飞船上，
对，
嗯，
就看到这个大星球往我搞过来了，我快懵了，然后就特别爽。
说白了就是在 VR 里面的经历你都能够印象深刻到觉得这是你的人生的一段重要经历的时候，那必然是个 wow 的体验。
对，
而我们讨论这些就是 wow moments 背后的逻辑，其实也应该是说如何通过新的媒介能够创造出在，就是通过新的虚拟的媒介创造出在现实生活中的人生体验。那这个其实我觉得也是一个非常有 VR 性或者是 VR 带来的意义的这样的一个方面吧。
嗯，
现不现实不重要，什么有意义最重要。
就是刚刚说到其实跟人的这个社交的同在感其实也是一个打破虚拟和现实的一个界限的这样的一个体验嘛，就是你不知道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但是这种感觉好像一真一幻，然后你就会觉得哇哦。然后另外的一种其实不是通过跟人的，而是通过跟空间的，就是camera 的核心，就是我们觉得 camera 最牛逼的功能就是 see through， 彩色 see through 嘛，就是这种你在 VR 你已经习惯了你的所有的这些体验都是由虚拟的这个交互和环境提供的，但这个时候把部分的真实引入来了之后，比如说两个内容，一个是那个刚才没有讲完的 sky gaze，就是你可以把你的真，就是通过 see through 然后标定了真实的空间的天花板之后，你把真实的空间天花板打开，然后你就可以看到太空，看到星星，然后你还可以把你的墙壁就是降到一半，于是你就有一种说我是站在家里面看外面的天空，但其实你知道你家不是顶楼的话，这种感觉就是属于我都不知道要怎么描述，但是我觉得因为我不是在 VR 里面没有看，我在 VR 里面有看过星空，但是你在站在自己的家里面在看星空的那种感觉，就感觉那个星空是真的，但它其实真的是假的。
你在真的的里面看见假的的时候，你会认为它是真的，但是你又知道那个真的是假的。
但我觉得有的时候那些感受就是不太好描述，又比较的陌生，但又很熟悉。确实如此，
你们再这样绕下去我就不聊了。你这什么玩意儿？
那你其实能知道他在说的是什么感觉，那你怎么描述？如果是你的，
他刚才已经说过了呀。
就真的是假的。
但是这个感觉倒是真的，
但最终结果嘛，你也说了，你说一真一幻就是这个感觉。
那句话是谁说的？任何真实的技术都跟魔法没有区别。嗯，
你说的吗？
不是，
你引用的。
还有两个例子啊，就是这个真实和虚拟的链接带来这种一真一幻感的，就是一个是那个 World Beyond。你通过西斯路站在你的家里，然后你把一面一面的墙壁变成虚拟的，你就站在一个虚拟的森林里面的那种感觉，也是就是类似于切换于真实和虚拟之间带来的这种 wow 啊 ha moments。 就你已经如此熟悉你的房间了，但是你现在站在你的熟悉的房间里面，你却觉得这是一个虚拟的陌生的环境。
你看又来一次。
对，因为你要说的话，其实很多增强现实的都遵循这样一个规则，最明显当然就是微软的这个全息镜片，它最标志性的那个游戏，比如墙壁裂开，然后出来
HoloLens，
对，就出来一堆那个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然后你要开枪去打他们。
对，那个真的就是觉得好真实啊。对，然后还有最后一个是我觉得这个跟空间有关的虚拟现实连接的这个例子是那个 We Live Here。
嗯，
是一个 VR 的纪录片。
嗯，
还
有 VR 的部分，也有全景视频的部分。
对，然后你在这个 VR 的部分，你跟一个虚拟的物品已经建立了连接之后，比如说在这个内容里面是那个音乐盒，就你已经通过这个虚拟物体有了很多的跟它有关的回忆了，但是它其实是建模的，是 3D 的，然后你再回到360的那个环境里面，你看到那个真实的警察把那个盒子啪撇到一边，然后你的心就跟着一揪。
嗯。
的那种感受，其实它其实有点，它不是那种你觉得哇哦非常积极的那种好，而是就是我居然对一个虚拟的物品建立了如此真实的连接。
嗯，是哇哦。
对，你这
给逼掉了，
自己逼。
是我。
是的，
是哎哇哦。
对。是的，但是那一刻你是真的有特别多的那个情感的 involvement，
嗯，
就是情感的那个卷入的。
这个例子还挺有意思，因为你像游戏很多都是它会让你跟这个你操纵的角色呀啊建立一个情感的连接，所以它都在那个一般都是过场动画之类的，或者是游戏里面的剧情，它会给你带来这种情感上的冲击。
嗯，
但那个内容是它 VR 里面让你跟这个道具。对吧，虚拟道具先有这些交互，然后了解背后的故事，建立这个连接，然后他通过一个最写实的方式，就是全景视频，
对，
来给你做剧情的演绎，那对你的冲击其实是会很大，因为那是真实的视频。
对，
嗯，如果你这个过渡的过程没有感觉到很突兀的话，那你就会获得很大的一个情感的一个波动。
是的，
嗯，哎，这类的例子其实我还很难再想到第二个了。
我其实想到了那个有一句话叫所有的悲剧都是把美好的东西撕毁给你看的那个，就小说描述的这种状态，因为那个是作者来控制的，而这个其实你自己有了一定的参与感。
嗯，
就是你觉得你跟这个音乐盒真的建立了连接，而不是你通过阅读想象。
对，我有印象，就是比较让我印象深刻的一个时刻是在虚拟虚拟现实这个游戏里面，
嗯，
虚拟现实 N 次方，
对，
Virtual
Virtual Reality。 哎，虚拟现实 N 次方这个名字其实是他翻译的。
嗯，
就是，
当时，
然而他现在管他叫虚拟虚拟现实，
我不知道管他呢。反正
啊，
反正到后面，我记得就是在这个游戏里面，它有很多场景，然后都通过这个你在虚拟现实里戴上虚拟现实，
对，
或者脱下虚拟现实
眼镜，
然后对，有很多层，
对，
就非常圆，
对，非常圆，
嗯，
对，所以在那里面，嗯。尤其到后面它很多场景切换了之后，你就会觉得有点，嗯，稍微有点懵，尤其有几个镜头我觉得是特别顺的，你一下子会扔下了很多，然后在中间有的时候那个头显又像有生命力一样，它不愿意下来，就拉不动，然后那个整个场景会稍微镜头畸变一下，又回来，对，就像有生命一样，然后整个世界会变得越来越鲜活，越来越鲜活，然后一直到一个阈值的时候呢，我摘下了头显，然后我可能在家里，在床上，整个天是黑的，只有我一个人。
你感觉到？
对，就感觉，哎，好不真实，啊，
很失落吧？
对，也不是失落，跟那些都不一样，但就是觉得有点不太真实，
感觉还想摘眼镜，
和我惯常的这个感觉是不一样的。
嗯，
因为很少有人会没事就在深更半夜，你在漆黑一人的室内，然后就待着。
对吧？所以这个场景也不是你常见的，所以就整体这个东西结合在一起，你觉得很真实还是虚幻？
对，
就是，对，
很震撼，
嗯，就不太一样。像给我这样的感觉的游戏其实不多了，像孤身的话，因为你一直在那个场景，然后它所有的动作是一比一的，到后面的话你也会有越来越深的这样一个沉浸感，
嗯，
不过像虚拟现实这纯是靠这样一个机制把你强行弄进去的，或者像暴走甲虫是靠那个节奏把你带入它的心流体验里去的，这种是不太多的。嗯
嗯，我觉得 VVR 它有一个特别就是独特的那个逻辑，我想把它总结成就是它重新标定了现实，
嗯，
就是类似于现实的基础，因为我们在现实中戴上 VR 眼镜是正常的逻辑，但是因为它把那个我们真的现实标定成了那个这个游戏里面的那个大厅的那一层，因为通过不断的戴一个眼镜再戴一个眼镜再戴一个眼镜，你每次回到的都是那个虚拟的那个现实的那个房间，而不是真实的那个现实的那个房间，
所以就比较圆。
对，所以就比较
圆，
是的。然后那其实我觉得刚才聊那个跟空间的这个真实和虚拟的切换，就是那个 see through AR 增强的这个部分的时候，其实也有这个感觉，就是我要给你一个真实的空间，然后再在真实空间里面再叠加一层的东西的时候，你就会搞不清楚这个真实还是虚幻，就很圆。这个可能也是未来的，有 Cambria 出来之后，有了 see through 彩色 see through 之后，我觉得是一个肯定会出来大批的这种让你分不清真实和虚拟的这种内容，然后带来视觉奇观和这种震撼时刻的体验吧。
对，我觉得关于这一点，我还是感觉很多人需要去把自己从原来的什么是真实什么是假的这样一个二元对立的观念里要拉出来，最终我们是什么是对我们有意义的，什么是对我们没意义的。你只会 care 对你有意义的东西，你只会关心对你有意义的，你不会关心那些对你没意义的。就像你手机的所有照片它是数字的，但是它对你有意义。哪怕我相信如果让你在选我坐一个月的牢，或者说我把手机上的相片全删掉，我感觉我猜大部分人会选我要保留我手机的数字的这个所谓的假的东西。
这还能选呢？那你坐牢你就得坐牢啊。
对，但是因为这些数字的东西对我们更有意义，然后我们无论是做这个虚拟现实还是增强现实的体验，到最后都是哪些东西在你印象留下更深的印象，哪些东西对你更有意义，哪些东西让你觉得我就一直会在我记忆里在我的心里留下一个非常深刻的这样一个位置，那可能才是最值得的东西，最让你哪怕就算是在老的时候你都觉得哇那个东西屌，
嗯，
哇那个时候，
嗯，
我跟我的朋友在威尼斯一起哇哇哇。
对
对
对，所以好，我们今天这期差不多就到这里。我也希望就是说在座听的观众呢肯定也有很多这样在虚拟现实中你记得的让你印象特别特别深刻的时刻，所以如果你也能在评论中跟我们分享一下，让我们来去体验，也许我们今后也会去讨论一些更多的东西。毕竟我们三个人只是根据我们自己的一些喜好或者说一些选择去看到一些体验，但是我们相信在现在越来越多内容里一定有特别特别多的让你觉得哇就是太屌的这样一些体验，所以也希望能够分享给我们，
以及如果这一期我们这么绕你还能听到现在的话，欢迎加一下那个医学的微信，然后进一下我们的播客听众群，让我们知道你是谁。
哦，好的好的好的
好的，那这一期就到这里，非常感谢各位玩家头号玩家们，再会，拜拜
拜
拜。